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啊，好，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六章。你过来吧。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好，我们来看啊，这里说第一节说啊，在这之后，啊，就是在那个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那个河西的省长啊，他把这个被掳回归的犹大人修造圣殿这个事情上报之后呢，然后呢，大力乌王呢，他就紧急回复了这封信啊，说在这之后呢，大力乌王颁布了命令啊，要查找书房，查找书房哈，就是巴比伦宝物，就是巴比伦那些宝贝、宝物被存放的那个地方啊。然后第二节呢说，然后就找到了，然后在哪里放着呢？在亚马他城堡，在马代省的这个亚马他。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呢看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不好看，但你说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国实际上他的王宫呢，根据季节的不同，这个王他办公，他这个行政场所呢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个亚马他城堡这个宫殿呢，它是波斯国的夏天啊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在海拔非常高的地方，大概有海拔有6000英尺啊，这样一个城。然后呢，从那里呢找到一个书卷，然后说呢，这里边就有下面的这些记载啊，就是说从第三节开始这些记载。我们看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到第五节。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是这样说的，就开始讲到这份文件啊，这份古列王的命令呢，它里边一些具体的内容啊，说在这个古列王的第一年啊，这个古列就居鲁士，他颁布了命令，这个命令是关于耶路撒冷神的殿的相关的命令。这一说呢，这个殿呢要建造成一个献祭的地方。注意这里哈，我们知道古列王的命令呢是从神那来的，说这个殿要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个殿建起来是干什么的？是作为献祭之处的，也就今天来说，教会建起来是作为赎罪的一个场所啊，而且说它的根基呢必须能够承受重量，这也提到殿的根基要建得稳固。然后呢，高60肘，宽60肘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6章2节，《列王记上》的6章2节，还有《历代之下》的3章3节。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圣殿，它的根基呢是长60肘，然后宽是多少啊？20肘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建造这个规模比之前的圣殿要大一些。这就在哈该书当中呢，神呢借着先知对啊所罗巴伯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什么先前的荣耀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就提到。然后看第四节，第四节说呢，要三层，三层是什么呢？是 滚来的石头，我们上次讲过，指的是这个石头非常大，它必须用滚的方式啊，滚来的石头。然后有一层呢，用新的木头啊。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六章三十六节，他有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镶柏木一层建造内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照着所罗门时期的那个从神那领受的这个规模啊。而且呢，说里边的其中的花费还有经费，注意这里哈，说由王的家去提供，这里用这个词哈，王的家，王的家啊，由王的家去提供。第五节说，并且呢，神殿的金器皿和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这个宫殿里带到巴比伦的，都要归还，而且要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边，照着他原来的地方放到神的殿里，啊，这里都有相关的命令。所以说，我们看呢，神呢借着这个新任的河西省长呢，提醒了这个大流士王，然后大流士王呢也急速的找到了相关的文件啊，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些内容。然后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哈，当这个大流士王他看到这份命令的时候，他呢迅速的做出了指示。第五节我们来看，他说当下，注意这个词哈，当下就是现在的意思。我们之前讲过哈，在之前呢那个第五章的时候，就是说前任不是第五章，就是前面在上一任王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呢，那个河西的总督呢，他控告犹大人的时候，他多次提到当下的局势。然后呢，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回复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第五章我们提到这个河西省长他写信的时候也用这个词啊。然后呢，这个大流士王回复的时候也是强调，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就这个命令呢现在就要执行啊。说呢，当下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河西的亚法萨迦人啊，这里呢命令不单给这个总督，也给这个总督的同党以及住在河西的这些人，就是先前做犹大人仇敌干扰他们建圣殿的人。注意这里哈，注意这个词，说从那里离开，远离哈，而是远远的离开。注意这个语气哈，这个语气就表明现在就离开，马上离开啊，而且是远离，就是说不单是不要拦阻，说你们马上就闪开，马上离开啊。第七节说要任凭这神的殿的这个侍奉继续开展下去啊。注意语气啊，这个词表示什么呢？要放任其而不管。说呢，任凭犹大的省长和犹大的长老呢，在这个圣殿原有的位置去继续建造这位神的殿。所以我们看，你来看这两，你看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流士王的命令是非常坚决的，而且是具有时效性的。他强调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必须远离，远远离开，不要管，而且要任凭去建造。所以说在历史历代呢，包括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总有一些愚蠢的掌权者，就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动神经的那些掌权者啊，把教会视为眼中钉，然后呢用政治势力强压或者说干预教会的事务啊，他的下场呢就会像亚达薛西一样，最后他在回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在第六章这里，像这种蒙恩的，我们今天来说比较聪明的，有属天智慧的这种掌权者，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政治权力呢绝对不可以干涉教会的事务 尤其是在一群真正的基督徒啊，这一个真正的牧师按照圣经来去建造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任其发展，然后不予干预啊，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事情。我们看他的命令还没有完，他下面还有命令，我们从来看第八，往上翻第八节到第十节。我又这样子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并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这里哈是第二次颁发命令，就是说不单不能以政治势力压迫，而且呢要提供实际的帮助啊和支持。支持呢是按照这个耶路撒冷祭司的命令去支持。第八节哈说呢，并且呢他现在又颁布一道命令，说你们当向犹大那长老做什么事情，就这里有个做什么，就是具体的指示，说为了建造这位神的殿，说呢这个命令呢和这个命令和这个底线呢拉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王的财产，注意这里哈，说王的财产，王的财产是什么，就是河西的这些税银收上来的税银，从这王的财产就是河西的税银当中要急速的拨经费给这些人，注意这个词，急速的，为了确保这个圣殿的建造不被停工。我们来看哈，这位王呢他不仅呢不去迫害教会，不去迫害这个犹大的经销，不会迫害教会，他还主动的从自己的收入当中呢，从国家的这个款项当中呢提出拨出了这种款项用于建造圣殿。所以说这个人是有福的。按照耶稣的命令呢，因你们属基督啊，就给你们一杯水喝，这人不得祝福。然后按照马太福音25章的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呢，这个人更是有属天的祝福和永生啊。第五节说呢，具体需要什么呢？他点名一些需要的事情，公牛犊、公绵羊和绵羊羔，就是为天上神的献祭啊。他首先称这位神是什么？天上的神，高过地上所有的宗教，也高过地上所有的掌权者和权势。而且他提的这些祭物，这包括下面提的这个麦子、盐、酒和油，这就是说有燔祭，还有后边同献的什么素祭、奠祭和平安祭。我们需要注意哈，要说他不单呢做了这些事情，并且提供帮助，而且是按着摩西的律法来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他跟之前的那个古列王一样，他是熟读圣经的人，他是有真理的人啊。然后说呢要按着祭司的命令，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些祭司的命令，说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疏忽。注意这个口气哈。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王呢，他很热心于支持圣殿的施工，简单来说支持教会的施工，而且他的信仰不糊涂啊，他不是什么祭司都去听，他没有去找那个住在河西的那些祭司，他说我们也是信耶稣的，不是的啊。用今天来说呢，你得找那些真正的牧师啊，你不是说你找三次教会的牧师，那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说按照这些真正的有圣职的这些祭司呢，按照他的命令呢去执行献祭。你看啊，按照摩西的律法执行每日常献的祭，不得有疏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位大流士王呢，他是敬畏神的君王，他熟悉摩西律法的命令，他按着摩西律法的细节和原则去执行，并且呢他做的比他在古列王那个命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命令，这出于神。所以说呢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呢拿出自己家族的钱来建造圣殿，而且呢通过法案呢来为建造圣殿这个事情扫平一切的障碍。他的命令的核心不断提到一个事情，就是献祭献祭献祭，因为我们知道献祭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钉十字架的，指向赦罪的救恩。那第十节 好使他们带着这个香，注意这个香哈，馨香的意思，接去靠近，去接近天上的神，为王众子的，注意啊，不是为王众子的寿命，是为王众子的生命，或者说得救，或者说存活去祈祷。注意哈，带着香是什么意思呢？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着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出埃及记呢也提到过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啊，也就是说呢，他资助这个犹大人，他不是为了得世界的好处，他是为了他和他的众子能够将来灵魂得救，在神那里呢能够得到赦罪的救恩，能够呢把代表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这样的献祭呢到达到神那里，他是求的是救恩和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一些资料说他怎么评价这个大儒士，有的说哎，这个大儒士望心怀不正，心术不正啊，他只是为没有好处，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要看圣经对他的评价，你看他说的这些话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就证明上帝肯定了他的信仰。第一呢，他明白圣经；第二呢，他知道今天来说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为了赦罪和永生，然后中间唯一的途径就是献祭，就是耶稣定的十字架为罪人而死。所以说这个人啊，他跟古列王一样，他是一个信仰非常纯正的人啊。你不要看一些历史书去怎么评价这些君王，你要看圣经怎么评价的啊。十一到十二节，我又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抽出一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我们看十一十二节，十一十二节是再一次颁发命令啊，说呢再一次从他颁发了命令，说任何人如果更改了这命令，就是前面提到，第一不许逼迫，任其见道远离；第二就是要主动的提出帮助；第三呢，要以他的神为信仰，为王和王众子的这个得救和永生去祈求。如果有人去更改这命令，那么后果是什么啊？说从他房屋里面扯出一根木头来，把他举起来击杀在其上啊，就今天来说钉十字架钉在上面，又让他的房屋成为什么粪堆啊，注意成为粪堆哈。我们需要注意哈，你注意这两节，他提到不可更改，若有更改后果什么，而他提到以他的名义降旨，当速速遵行。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包括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我们知道马代和波斯呢有一个传统，就是马代和波斯经过王盖章写进法律的是不可更改的定例。也就是说这位大流士王呢，他运用他的权势，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把这些法案作为永久性的法案写在波斯的律法当中，而且强调违背的话必遭惩罚和咒诅。前面呢是世界上的惩罚，后边是在勇士当中的惩罚，都是有啊。然后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注意哈，是按照摩西的命令所提到的罪大恶极之人要被挂在木头上啊，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若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在上面的人是什么，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这里强调的不单单是今世的审判，强调的是勇士当中上帝的咒诅，而且呢提到他的家。我们注意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啊，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都成为粪坑了，没办法居住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不光灭绝这个人，连他的家也要倾覆啊。十二节说，那位神就是使他的名呢，就使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啊的那位神，他强调这个命令啊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写在法案当中，但是这个命令绝不仅仅是世俗层面的。他说真正的执行者就是那位使耶路撒冷成为他名居所的那位神。你看他这里哈，他的意思说什么呢，即使他以后不在了，即使政权换了， 神仍然会使这个命令生效，那永远生效啊。你看列王记上八章十六节和八章二十节多次提到这个殿是立为主名下的居所啊，说啊那位神将会做什么呢？说摧毁任何的王或者是民。什么样的王和民呢？就是伸手要更改的，伸手要改变的。这个更改原文是破坏和颠覆的意思，说更改、破坏、颠覆，还有去伤害、毁坏耶路撒冷这神的殿。注意这个词哈，这里指的不是说更改法案，指的是对神的殿去破坏，对神的殿去颠覆，对神的殿造成损害和毁坏。注意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用的是更改和伤害，而不是用的是拆毁。拆毁就是说做的很过分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看下去，大流士王这个命令呢不是从他自己来的，这是从神来的，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和这个国家受到咒诅，但是没办法，上帝这样说了啊。所以说他这个命令，他这个惩罚和咒诅包含了住在世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掌权者作为王，还是作为普通的什么民啊。而且这个命令呢也覆盖他自己，还有他的众子啊，以及在他之后的波斯王，或者说在他之后一切的掌权者。这实际上呢在今天来说呢是传达了神的命令，就是凡逼迫拆毁神教会的人，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平民，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要在上帝面前被永远灭绝啊，尤其是真正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当教会呢在属灵上淫乱，或者是掺入异教风俗，就像以色列南国北国后期的时候，神会兴起啊教会的仇敌来把教会拆掉。但是呢这些拆毁教会的人呢他一定会遭到咒诅，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再说呢后边就是说我大流士颁布这个命令，他说当彻底的执行，就是认真的执行。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以自己的名利去盖章去颁布这个法案，然后呢表示这个法案呢要立即执行，并且认真的去彻底的执行啊。好，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子孙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好听啊，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看来看一下这两节。说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哈，照着大流士王他发出差遣的命令彻底的执行啊，那个省长和他的同党呢顺服了王的命令啊。而且呢后边说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十四节说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这个命令实际上最初的源头呢是源自神的，不仅仅是在这王啊。所以说呢同样可以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个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啊。这一代的省长呢是聪明人，因为他懂得敬畏啊，他实际上他也在这个事上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说他是蒙福的啊。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啊，说犹大的长老们啊他能够建造圣殿并且建造的非常亨通，注意这个词哈，来往上翻一下。说犹大长老们呢能够建造圣殿并且建造的非常成功非常亨通，是因为神的预言，这里有个预言哈，不是劝勉，原文不是劝勉，就是预言的意思。这个预言呢就是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啊他所发的预言啊。你看到这个亨通啊，你看五章五节，神的眼目照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没有将他们停工啊。五章八节呢 或者说工作迅速，在他们手下亨通，啊，然后说他们建造就建造圣殿能够建造完成呢，是因为以色列神的命令，说然后呢，通过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和亚达学习的命令，那个亚达学习是大流士之后的那个亚达学习，因为圣殿在后边还会做一些建造和修补的工作。好，上去，我们来注意这个四节，这个十三，这个十四，哎。十三和我看一下是十三啊，十三和十四节哈，尤其十四节，十四节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圣殿能够建造的成功亨通，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预言；说圣殿最终能够完成，是因为以色列神的命令，啊，首先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命令，之后才是通过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还有亚达学习这些敬畏神的王。来帮助完成这个事情，所以说十四节呢，它本质上是对第五章和第六，好好听，不要睡。第五章和第六章一个总结和回顾，注意到没有哈？首先呢，建造圣殿也好，今天建造教会也好，是通过神的话才能开始，才能亨通，然后最终建成呢，是因为倚靠神的话，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支持。甚至是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呢，神的子民呢要顺服神超过顺服人，最终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铺平这世上一切的道路，甚至连这些有权势的人上帝都能把它搞定啊！神的旨意呢 必然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在地上。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拿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二百只，绵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我们看一下十五到十八节，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这殿完工了，完成了，在亚达月的第三日，然后呢就是大流士王他国度的第六年。我们看以斯拉第四章二十四节哈，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开始立根基回去，然后呢到这个波斯王，你看哈，然后到这个亚达薛西王上位的时候，由于控告呢，这个工程就停止了，历史上据史料记载停了九年，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啊，开始，然后到第六年的时候这个工作完成了，也就是说虽然停了段时间，但是重新开启的时候到最终建成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短的，中间中断了九年，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它这个时间是很快的啊。然后你对比一下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还有列王记上的六章三十七节，以及列王记上的六章三十八节，所罗门建圣殿一共花了七年，而那时候没有任何的阻碍啊。你用速度来说呢更快啊，在他们手中亨通、大力乌王第六年呢，据史料记载是历史上主前516年，而亚达月呢是犹太人他年历的第十二月啊，他第十二月，也就是说犹太年历的逾越节是在正月，他们的正月，这是年底啊，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啊，也就是说圣殿的建造呢，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呢，赶在了逾越节之前，赶在了逾越节之前，因为这个逾越节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十六节呢，我们看十六节说他们执行了啊，说他们遵守也行，执行了啊，执行了什么呢？ 奉献神殿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礼仪啊。谁来执行呢？注意原文说以色列的儿子们，以色列的众子。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就像圣经创世纪一样啊，像出埃及记一样，强调这些人是什么？以色列的众子，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二节和六十三节呢，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当建成圣殿的时候，他也行了这个耶和华殿的奉献之礼，是照着所罗门那个时代的这种命令或者说传统去执行的啊。我们注意这个奉献，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原文是说这个啊献殿啊，或者说奉献之礼。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呢，它既可以指以色列神的殿的献殿之礼，然后呢在单礼书当中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给他的金像开光的时候也用的这个词啊。你要注意这个献殿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教会建完了献给神。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的要借着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啊，毫无这个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奉献之礼就代表把这间圣殿呢献给神，表明这一切是属于神的，而且说是在喜乐当中非常欢喜的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十七节，说他们进前来呢，为神的殿呢来去行这个奉献之礼啊，来去做奉献，说公牛一百，公绵羊二百，羊羔四百，还有为以色列，为所有以色列人赎罪的公山羊和母山羊十二只啊。我们来看啊，这个献殿礼啊，最早的时候啊是在民数记里边，在摩西在旷野第一次立起会幕的时候，你去看民数记七章一到八十七节，行献坛的礼啊，然后那个立完了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啊，使其中所有的器皿都成圣。然后呢，按照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啊，按照人数呢，献这个公牛十二只，公羊十二只啊，公羊羔十二只，然后主要是做什么用啊？赎罪用的。也要说这里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不仅仅是回归所罗门时代那个传统，更主要的是回归到摩西律法当中，回到圣经摩西律法，建造圣殿、建造教会的每一个细节和原则，并且强调呢，这个献殿礼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是说像今天盖了个房子啊，你上那捡个彩。最主要的一点是赎罪，照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啊，献十二支，然后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这些以色列人去赎罪啊。我们在这里想去看一个事情哈，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是不是详细记载了这一次献殿之礼所献的那些牛羊燔祭的数目，多少只多少只？你往上看一下，你看都是这个数量呢，跟这个历代之下七章四节、七章五节所罗门时代这个献殿的时候那个礼的数量，你看一下个对比。所罗门时代是牛两万两千，羊十二万，啊，作为献殿之礼。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么多？没有。数量呢？按数量来看呢，没法跟所罗门那个时代去比，但是神把这些数目记载下来，而且你注意这一次逾越节无论是献祭还是后边的一些细节，往上想，实际上上帝都是悦纳的。你需要注意哈，就说这些祭物呢被记载在这个圣经这里，就代表着这些祭物被收纳了，也就意味着这些祭物 所需要达到的作用，就是这些人赦免这个事情，神是收纳，神也赦免了这些罪过。那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呢，在每个时代即使献祭的数目不同，即使教会的规模人数不同，只要是按圣经的原则去做的这样的教会和释放，神都是悦纳的。 神悦纳这里的这个献殿的这些燔祭，和悦纳所罗门时代献的那成千上万的牛羊，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啊，上帝看的是你有没有按圣经去做，而不是看你的数量。啊，我们来看，十八节，然后设立那些祭司。啊，设立祭司呢是按照他们的分组，设立利未人呢也是按照他们的班次，啊，就像大卫所罗门时代也按照班次，按照他们的分组去做啊。在这个关乎这个耶路撒冷神的侍奉上呢，这一切施工后边强调都是照着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所写的那些所有的细节和原则去执行的，啊，所以说在今天来说呢，这里你要把它看作完全跟教会相关的这种。上帝给我们看的一个榜样，或者说是一个范本，就是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牧养、教会处理所有圣经的细节，必须按照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的细节，并且呢，尊重神所设立的这种次序。有些事情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你做，在教会当中你不能做，啊，都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九到二十二节的最后几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呢，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羔羊，从掳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着羔羊，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为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好，我们来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十六节哈，说呢，被掳回归的人，原文是那流亡的人啊，流亡啊，被掳到外邦流亡的人啊，说那些流亡的人，那些流亡的儿子，我们前面提他这个以撒记第六章很有意思，他多次提到神的众子。以色列的众子儿子们，他用的不是说哪个人，他用的是儿子们啊，去守这个逾越节，在正月十四日。我们需要注意哈，到这一节的时候，往上看一下，就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之前的经文是由亚兰文写的，但到这里的时候哈，到从十九节开始，重新改回用希伯来文去记述，而且你注意到一点。在这里的时候谈到月份 和日期的时候，不再用什么亚达月，这个正月十四日按照如果按照之前的那个说法，那叫尼散月啊。但这里的时候呢，改为希伯来文的记述，而且呢用犹大人他从摩西时代的那个年历和月份的节气的那个名字去记，叫正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用这种方式去记。以撒记从这一节开始到后边，所有提到年日的时候，也都改回这种希伯来文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信仰呢，正式回归摩西律法，回到那个摩西的这个话语当中啊。然后我们来看啊，这里提到了逾越节，按往上去。建造圣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每年以色列人要上来过三大节期，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这里的正月十四日的这个逾越节。犹大人他年历正月十四日为这个逾越节啊。相关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到这个本月十四日的时候呢，全会众把羔羊宰了，把血取出来抹在门楣和门框上，说呢这血作为记号，纪念呢，就是说作为记号呢，耶和华一看到这血呢，就越过他们击杀埃及头生的啊，说你们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是逾越节。逾越节呢，我们知道。它本质上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啊，而且呢， 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19-20的时候，谈到逾越节跟圣餐之间的关系。饼，逾越节的饼是主的身体，那抹在门楣上的血呢，是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为赦免我们的罪流出来的。这是羔羊的肉和羔羊的血，是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在格林多后书11当中呢，保罗再次按照主的命令重申了这个关于圣餐的命令啊，说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而提到呢，你吃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吃圣餐，是为了赦罪。若不知道为什么吃圣餐，你就是在吃喝什么自己的罪。那所以说这里的不光是这里的经文，包括你看旧约这个摩西律法，它都是跟我们教会每一个细节有关系的啊。二节注意，二节说祭司和利未人如同义人，然后洁净自己。注意这里哈，以赛亚也多次提到以色列众人如同义人，这也说祭司和利未人如同义人，然后他们洁净自己，而且他们最后都洁净了。他们宰杀逾越节的那个羔羊，为了所有那些流亡啊而回来那些儿子们啊，就是，然后呢也为他们的弟兄众祭司，也为他们自己。这些圣职人员呢，他们呢今天来说呢，这个牧师呢，他给会众颁圣餐，他自己也领受圣餐啊，为会众的罪呢在神面前祈求赦免，也为自己的罪呢祈求赦免。因为在神面前呢，这个职分是不同的啊，这些会众他是不能够去颁发这些圣餐的，但是呢在神面前得到的救恩和赦免是一样的。21节说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的众子们，你看多次提到以色列的众子们哈，都是回到摩西，回到创世纪啊，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什么人吃呢？第一个是被掳归回的这以色列的众子，还有注意着哈，还有那些使自己离开那地的污秽的并归附他们的，就归到以色列里边的，没有说外邦人，说那地就是河西这个地方。河西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读到过那些撒玛利亚人充满异教风俗的，上帝说那是污秽的。什么人可以吃圣餐呢？吃逾越节的羔羊呢？首先是以色列的众子，今天来说真正的基督徒受洗了的啊，然后呢使自己离开那地的污秽，并且真正归到这个以色列里面，归到基督里面的人啊。这个离开那地的污秽，离开那地的不洁，这个不洁和污秽啊，它主要指在信仰上的不洁。这个词它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指性方面的淫乱，不单是这种肉体的淫乱，也指教会沾染异教的风俗，像撒玛利亚人那样的淫乱啊。还有那些就是说真正为了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也就是说来到教会呢领圣餐的人呢，他必须在受过洗，然后呢他在信仰上要坚固，要受过坚信礼，真正明白为什么去吃圣餐，真正明白自己是为了赦罪和永生来到教会，然后这样的人呢他才可以去领啊。这个自洁原文不是自洁，原文就是按照这个律法去洁净自己的意思。然后呢在出埃及记19:14和出埃及记19:22，在摩西那个时代呢就提到过啊，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出来击杀他们。你看都跟洗衣服有关，跟洁净自己的罪有关啊，跟受洗有关。然后创记35呢，这个上帝命令雅各去伯特利建给神建造坛的时候，雅各怎么命令他自己家人呢？是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当中的什么外邦神，也要自洁换衣服啊，披上耶稣基督的衣袍换衣服。然后呢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把它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就把这些异教的东西都给除掉了，然后才是去建一个圣坛。而且呢我们来看往上一些在这一节的时候哈，往上一点，在这里的好，往下吧。我们刚才看到这两节哈，往下点，往下，刚才这两节你看到没有哈？他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哈，他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祭司和利未人已经在神面前洁净自己；另外一个什么，以色列会众包括那些 归顺的啊外邦人，也按照摩西的律法洁净自己。也要说这被掳归回的第一次逾越节，人数肯定是跟没办法跟所罗门时代相比，但是在质量上是完全一样的。啊，你看这个历代志下三十章提到西西家那个时代这个逾越节，你看那一次的时候，就是感觉没有准备好啊，因为祭司呢，这个已经洁净的自洁的祭司不够用，然后有很多人还没有自洁，还得现场去准备。最后呢，是西西家呢特别向神祈祷，神才特殊开恩啊，然后他们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但是你看这里的时候哈，在这被掳回归的这个时代的这一次，这个被掳回归之后第一个逾越节，虽然人数呢没有所罗门时代多啊，甚至没有列王时代的人多，但是在神那里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在神面前已经预备好自己。这里的这个逾越节实际上是符合神心意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就是说他总喜欢回想，或者说喜欢去回想这个前大卫王时期，或者说这个所罗门王时期那种兴盛的状态。但是圣经的重点不是这个，在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利，甚至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被掳回归之后，这个过逾越节的这个人数所献的祭物远远没有办法跟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相比，但是在神那里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呢在哈该书当中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指的不是人数，指的甚至不是规模，指的是是否按照圣经去洁净自己，是否按照圣经呢，按照摩西的话语呢去过这个逾越节啊。我们看二十二节，他们说他们在这个喜乐中啊守了七日的这个除酵节啊。你注意着说为什么能喜乐呢？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注意这个词哈，这个除酵节它是把酵不但除掉，这是一个很细的工作，我后边会讲在今天含义。但如果没有神的圣灵在人里面做工，人会厌烦这样的工作，人会觉得上帝太严厉，或者说太注重细节了啊，甚至会发热病。说呢他们在喜乐中守了七日的除酵节，为什么喜乐呢？因为神使他们欢喜，而且呢神也使这个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在这里很有意思，这怎么提到亚述王呢？大家注意啊，这里的这个亚述王指的就是波斯国的这个大流士。因为这个波斯国的这个王呢，他不但称自己为波斯王，也称自己为马代王，而且按照地区来说的话，他也称自己是亚述王，巴比伦王、亚述王、马代王。当时的这个波斯王他大概有这几个称号，巴比伦王、马代王还有亚述王、波斯王。所以说在这里呢，实际上圣经让我们回头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以及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犹大人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亚述王开始，亚述王以撒哈顿那时候开始，然后到这一代的时候，这个亚述王被掳回归，而且呢不再迫害他们，神使这些王的心呢重新转向他们，去善待他们，这是让他们看到神的工作啊。然后神做这些工作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坚固他们的手，让他们在以色列神这个神殿的工作上呢能够去坚持原则，能够坚固自己的手呢去大胆的做这个工作，不要看人去怎么样，也不要顾及仇敌的这种打扰，乃是专心的去建造圣殿，今天来说去建造教会去聚会啊。所以说你对比一下，你看以斯拉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那地的民呢在他建造的时候就扰乱他们，让他们手发软，但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完全的喜乐，他们的手是坚固的啊，他们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固。然后在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除酵节，这个除酵的工作啊。首先呢，这个除酵节呢，除酵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 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啊。然后呢，出埃及记34:18，守除教节，申命记16:16啊。你们现在男丁呢，要在除教节守这个除教节，也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七天吃无酵饼。我们来看这个除教节的时候呢，我们呢要去看耶稣基督他对这个除教的解释。在马太福音16啊，当时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试探耶稣，让他显神迹，他求神迹嘛啊。保罗也说了，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啊。耶稣拒绝了，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没有任何神迹给他们看。然后当耶稣的门徒渡过这个河的时候呢，忘带着饼，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门徒说因为我们没带饼，他责备我们。但耶稣说什么？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我对你们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此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在今天呢，拉比犹太教的人呢，他守安息日，礼拜六安息日，然后呢他也过除教节啊，他把那个教恨不得用显微镜给除得很细，但是这个没有用。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教啊，耶稣讲的这个教恰恰就是，你看最早时候就是说这个拉比犹太教里面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指的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掺杂一切的异教的追求好处的，并且一些处于异教、处于敌基督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通通都是教。我们基督的信仰一定要在神面前去纯正，你不能掺杂这个世界上的异教的东西啊。今天那些左派的思潮，像共产主义，像什么白左、多元包容这些东西，它是绝对不可以掺到教会里面的，这些都是教啊。凡不出于圣经的，凡是有异教所带来这些东西，都是可憎的，都是绝对不能够带到教会讲台上去讲的。但今天呢，你看这个基督教啊，这些异教的东西都带进来了，不但带到了讲道当中，甚至带到了主日学当中啊。举个例子，我今天看了一下新闻，看那个大洋彼岸，那不那个一年多前有那个黑名贵运动，我看今天还有人去搞这个东西，甚至说教会里面有人支持这种东西，这都是非常可憎的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5呢，保罗也提到过这个教的事情，他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保罗讲的什么？讲的是呢，在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情，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当然这个教不止这个层面。保罗说呢，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啊。然后保罗讲到过一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怎么除教，说我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界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除教的标准，按照保罗的标准，你不跟这些世界上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你和他来往，那你在世界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就行，因为你周围你每天接触的人都是这种人啊。保罗说什么？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称为是弟兄的，若说他是按基督徒按弟兄，是什么淫乱的、贪婪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淫乱的哈、贪婪的、贪人家钱财的啊、拜偶像的，今天可能没什么偶像，爱党爱国的、爱那些左派意识形态的啊，或者说辱骂的、醉酒的、厌乐的，还有什么勒索的、放贷的啊， 或者说做生意的，在教会里边，说这样的人呢，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什么，吃饭都不可。保罗甚至说，审判教外人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负责审判这个世界的人，但是教内的人我们可以审判。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这些恶人从你们中间怎么样，赶出去。所以说啊，我们曾经非常深刻的提到过，这些淫乱的、贪婪的、这些拜偶像的人呢，应该把他赶出去。但是很可惜，有的牧师和基督徒不但不听我们，还骂我们。但是后来呢，事实呢证明了，凡不这样做的人呢，必为他的所谓的包容付出惨重的代价。啊，另外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当中呢，保罗也说过，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出来，他指的是那些传割礼的人，啊，就是说，让说你光信耶稣不行，你还要受割礼，啊。所以说今天呢，你看到这个中，尤其这个中国的基督教，有一些这什么三字啊、生命神学、律法主义啊，要活出来啊，活出来。啊，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吸引外邦人信主啊！说什么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啊！天天讲这些东西去讨好外邦人，这些都是从异教来的一些教，所以这些东西呢，我应该除掉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个除教节七天，它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无论从讲台上，还是主日学，还是教会一切侍奉呢，包括你传福音给人家讲的这些事情。你要把那些世俗的东西，那些淫乱的东西，那些拜偶像贪婪的东西，那些世俗小学的道理通通的除掉。当那些东西掺杂在你教会的侍奉里边的时候，你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教的教会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18节到20节说啊，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不可有什么酵，因为听好了哈，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的饼。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教会会因为掺杂这些属世界的东西而被拆毁，一个基督徒会因为听了掺杂这种教的假福音，这种假的道理，而在上帝面前被剪除。所以说呢，今天的基督教为什么堕落到这个程度，因为只讲包容，只讲爱，但是却不敢除教，却不敢把那些恶人从教会当中赶出去。所以说当人这样去妥协的时候，这个教会必然它是会日益衰败，最终呢在上帝面前彻底失去做金灯台啊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以斯拉记呢第六章我们就讲到这里，看着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呢第五章第六章呢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在那个时代如何施恩给犹大的那些被掳回归的人，那些建造圣殿的人。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另一方面需要注意，这些人呢他也尊重了上帝的话语，也照着摩西的话语呢去执行一些原则和细节。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要把这里的这些话或者这些事情看作是犹太人的事情，看作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我们要把自己嫁接在这些话语里面，而要自己嫁接在以色列的这个属灵的枝子上，因为这些话在今天都是可以应用在教会生活当中的，啊，这些话不是已经过时的话语，这些话呢，是在今天仍然发光、仍然有效的话语，是对我们教会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啊，另外呢，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从最近开始哈，我开始呢就是说。我的领受呢，就是在以后，在我的这个教会侍奉当中呢，会专注于这个查经和讲道，然后呢，减少与人的这种交往和聊天。所以说最近呢，从社交平台上也好退出，然后呢， 也从一些社交软件啊上面删除了很多的好友。有些人呢要加回来，这个我就提前说一下，我不会再加你了啊，因为呢闲聊没有意思啊。包括一些在我这里受过洗的人，我一般我的微信很多都把它删掉了，为的是什么呢？你好好听道就行啊。你呢如果没有教会的话，你好好听道，有一天呢可能上帝呢借着你会建立教会，你在这个听道当中呢会学到一些真理和原则。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所有的话呢都在讲道里边，都在这个聚会查经里面，你也不需要问我一些额外的问题，我这人也不喜欢解答什么问题，因为我当讲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呢，上帝才能让我给你讲一些事情。但如果没有讲到那些圣经呢，一般我是不会去回答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希望啊听到的人呢能够尊重牧师的侍奉，也不要去打扰牧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家那些闲事儿，什么爹妈的事情，什么婚姻的事情啊，一些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跑到这里问我，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事情。因为之前呢，有人就用这些事情去骚扰我，我后来想想非常的恶心。其实呢，你那些事你自己解决去，你不要来问我，啊。然后有很多人呢，他给我提这些事情，他是说谎的，因为他不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你。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我会把那些社交上的那些好友删掉啊，从社交平台退出来，以后呢，专注于这个聚会啊，专注于聚会和讲道。然后有一些问题就不要来打扰，不要来问了啊，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领受和我的意向呢，就像耶稣所说的，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啊，乃要上哪里去呢？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所以说呢，我们应当呢沉静学道啊，预备自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的脚踪不偏左右，行在主的正路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